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93题，加速准备，求晚雨，完成圣功，迎主来。怎样正确理解箴言中在乡间居住的教训？我们生活在末后时代的上帝儿女是特别有福的，因为我们将要亲眼看见基督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驾云荣临，要接我们回天家。正如经上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至17节。另外参看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马太福音24章30至31节。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主来之前，晚雨圣灵要空前配降，约珥书2章28至32节，远胜过使徒时代五旬节早雨圣灵的配降，使徒行传2章，使我们能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大有能力地迅速传遍天下，并且得胜末后的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的再来。因此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加速准备，求晚雨，完成圣功，迎主来。经上劝告我们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我们都要谦卑地恳求主的圣灵光照，热切地查考研究圣经真道和但其预言，使我们对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都能有正确、全面、深入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只有这样才能向弟兄姐妹和众人传出正确的信息。一，怎样正确理解怀艾伦在1885年所写的以下证言。怀艾伦在1885年的教会证言中说，时日已经不远了，我们要像早期的门徒一样，被迫在荒凉偏僻之处寻找避难所。从前耶路撒冷城被罗马军队围困，对于犹太地的基督徒乃是逃命的信号。照样，我们本国指美国的越权强迫人遵守罗马教的安息日，便是对我们的警告。这时我们就应当离开各大城市，准备逃离较小的城镇，而去山间偏僻之处寻找隐居的住所。主必快来，6月21日，引自教会证言卷五原文464至465页。首先必须正确理解，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是美国末后忠心爱主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逃离大小城市，前往荒山野岭逃避迫害的时候。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解释启示录13章以及大略提到启示录17章预言的时候，早就明确指出，美国末后将要被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被盗基督教和披着教会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 三合一宗教大联盟所操纵，将会在国会中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且西欧各天主教和基督教国家也会跟随美国的做法，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遵守星期日。这一切预言近些年来都已经明显的在应验中，西欧各国都早已受到美国影响，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在星期日禁止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生产，学校开门上课等等，违反者都要罚款坐牢。美国有几个州也早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近年来绝大部分州都已经相继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只是在全国性的国会中暂时还未能获得2/3多数票通过星期日法案。但是星期日法案的制定是大势所趋，通过是迟早的事。然而即使美国全国性的星期日法案通过了，本会的信徒也不会马上就受到逼迫，因为华艾伦早就盟主指示，星期日法案未通过时，本会教友应该尽力反对，一旦获得通过，成为正式星期日律法时，本会教友就不要去干犯它，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逼迫，影响主的圣功，而应当利用星期日去做传道的工作。我们的教会可以在星期日聚会，传讲圣经真道，开布道会，我们的教友也可以进行个人的布道查经工作。我们一方面坚守上帝的诫命，在安息日聚会敬拜上帝，另一方面在星期日进行布道的工作，这都不会受受的印记。但是预言之灵提到，以后日子将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将会向愚民教会大发烈怒，将会利用政权严厉禁止上帝愚民遵守安息日，那时考验才会真正来到。安息日必要成为上帝愚民忠诚的大考验。教会证言卷九第28章284-290页，参看291-292页。那么美国乃至西欧各国中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怎么会大发烈怒，要利用政权进一步禁止上帝愚民遵守安息日呢？这种禁止守安息日的信仰上的大逼迫是怎么会形成的呢？倒是由于上帝愚民经过最近30年来本会内部信仰上的大摇动，在美国星期日律法出来前后形成高潮，做好了准备，被炼净而接受完与圣灵浇灌，圣功空前复兴，使许许多多爱主的上帝子民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从而激怒了他们，再加上撒旦邪灵的迷惑和煽动，更激起了他们的怒火，世界各处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都会如此，要逼迫在晚雨复兴中大有能力的坚守和传扬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和渔民。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小艰难的开始。在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中详细讲述了那时的情况。那警告所带来的能力使那些反对的人愤怒如狂，各教会的教牧人员必要用出几乎超人的力量来阻拦真光，以免这真光照到他们的羊群。他们要用一切方法制止人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各教会要请求政治权力的庇助，并且在这种工作上 罗马教徒与改正教徒要联合起来。当这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国家就要执行律法来逼迫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人要以罚款和监禁去威胁他们，也有人要用地位或其他的奖励与利益来诱惑他们，要求他们放弃信仰。但只要耶稣还在天上圣所中为人类做中保，世上的官长和民众仍要受圣灵的限制，真理之敌的反对势力必要受到约束，以便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可以完成他的工作。上帝所派的四位天使仍要继续执掌四风，一定不会有总体的逼迫上帝愚民的斗争，使他们可以继续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至于下令不得做买卖，并要杀害所有坚守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愚民，以及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等等，都是发生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时期。但是到那时，由于上帝大能的最后救护，没有一个忠心爱主的愚民丧命。在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中，已经详细讲述了那时的情况。因此，由以上所述的情况来看，美国的上帝忠心爱主的坚守安息日的愚民，绝不会在晚雨复兴来到之前，也不会在晚雨复兴开始以后，传道救灵工作完成之前就逃离大城市和小城镇，前往荒凉偏僻之处寻找避难所。而看来会在晚雨复兴的后期，就是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已经传遍巴比伦教会，不止强迫人守星期日，还禁止上帝愚民遵守安息日的时候，就应该离开各大城市，准备逃离较小的城镇，而去到山间偏僻之处寻找隐居的住所。以上虽然是讲美国和西欧各基督教罗马教国家最后会完全被以罗马天主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所控制，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遵守星期日，最后还要利用政权愤怒逼迫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愚民。然而世界其他非基督教天主教国家的基督徒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最后也会受到基督教天主教内部挑起的逼迫，只准守星期日，不准守安息日。凡是忠心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愚民也都将普遍受到逼迫。但是这事必不可能发生在现在，也不可能发生在晚雨复兴来到之前，而是发生在晚雨复兴的后期，就是永远福音和末后信息大有能力的传遍之后。因此现在并不是上帝愚民为星期日法案通过后的什么逼迫做准备的时候，而却是要为晚雨配降加紧准备和恳求，并热心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时候。现在更不是像生命之光个别少数人所错误宣讲的信徒离开城市到乡间去躲避幻想中的星期日法案对守安息日信徒的逼迫的时候，而是要有更多信徒在城市中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时候。现在城市的信徒人数极其稀少，传道救灵的工作远未开展，怎么还要叫信徒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寻找避风港、世外桃源，建立家庭式的修道院呢？我们怎么能自私自利地放弃城市广大众多人口中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原地，而不管众多人民的灵命得救呢？ 主耶稣当日对门徒的吩咐也是对我们说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今天就是指各自所在的城市或地区，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四节八节。果真，当时五旬节早与圣灵配降，门徒迅速将福音传遍耶路撒冷，接着斯提凡殉道，许多门徒受到逼迫，从那时开始才离开耶路撒冷，将福音传向犹太各地、撒玛利亚，直到当时的地极。正如主耶稣早已发出的指示，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节。因此，现在，我们首先要加强个人的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在主里加速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成人，心灵品格的全然成圣，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义，并且还要和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我们还要特别借着祷告热切的研究圣经真道、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预言之灵著作，并和主内同工同道，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个人尽快装备好自己，完全献身为主所用，共同不断地恳求圣灵完语的配降，就像五旬节120几个门徒一样，争取成为第一批或较先一批接受完语浇灌的渔民，完语复兴就必能提前来到。普世各国完语复兴开始的时间会有先有后，但是结束的时间是相同的。完语复兴有可能在我国首先或较先开始，美国完语复兴倒可能较晚开始，但是后来居上，成为完语复兴的中心，就像福音运动一样。早与圣灵配降的时候也都有先有后。相反，我们如果不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准备好自己，如果不能在圣经真道和但启预言的讲解上与主内同工同道进一步同归于一，而是各分派别、各持己见、各传各的，圣灵完语就绝不可能浇灌使用我们。如果在我们个人所传的圣经真道和但启预言中还掺杂有任何错误或偏激的观点，不肯虚心研讨接受改正，圣灵完语就绝不可能浇灌我们使用我们，因为完语圣灵配降带来空前的能力，是要证实我们所传的纯正真道，并帮助我们将圣经真道和末后的信息大有能力的传遍。末后的上帝渔民绝不是分裂的，在圣经要道和预言解释上各持己见、各传一套的，而却是谦卑、彼此相爱、合一的，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的。正如华艾伦在大窑洞的意象中所见到的，我们只是见到我先前所见过的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都已加了一倍，他们拳头到脚 全副武装，行动坚定而有定则，像一队兵丁一样。另一处又说，上帝现今正在召选一班人，预备他们联合为一，同说一样的话，实现基督为他门徒所献上的祈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主必快来，149页，5月29日。只有这样，完与圣灵才能浇灌我们，为的是恩助我们将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和三天使的信息，启示录14章6至12节，迅速传遍天下，得胜末后空前的信仰考验，欢然迎接主的圣面。二，怎样正确理解在乡村居住的教训？华艾伦劝勉信徒，有条件的要尽可能在乡间安家，这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子女在灵、智、体三方面能健康成长，不受城市腐化堕落的影响。例如他说，不要让任何现世的利益引诱父母们忽视对自己孩子的培训，只要可能，父母们的义务就是要为自己的孩子在乡村安家。孩童和青少年应该受到小心的保护，他们应该蒙保守，远离城市中罪恶的温床，要让他们处于真基督徒家庭，就是有基督同在的家庭影响的氛围中。1906年268号书信，选自乡村生活第三部分，一个对父母的呼吁。这些教训对全世界的信徒都是十分宝贵的，但是由于我国城乡的实际情况和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具体实践上也会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要实行它的属灵精义，而不是照搬字句。例如，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一般美国城市的中心区并不大，而且在周围乡村中可以买到房屋和土地，有时也可以自建房屋。还有，美国几乎每个人都会开汽车，道路四通八达，完全可以不住在城市闹区，住在乡间并不会影响他们白天去城市上班工作。例如，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繁华商业城市里面，有政府机构、银行、各种商场商店，有影院和娱乐场所。在最繁华的场所，一般也都是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有人说，晚上最好不要去商业城买东西，甚至白天在某些偏僻的路上行走，也不要带手提包，因为说不定忽然就有汽车停在你旁边，下来一个人对你头部猛击一拳，抢了你的手提包，上车就走。夜间也可能会有吸毒醉酒的人就在路旁凳椅上睡觉。的确，这些繁华的城市中心是不适合居住的，但是洛杉矶四周围有很多卫星城镇，有些卫星城镇和乡村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在住宅周围都很空旷，只有超级市场或学校或图书馆或政府机构，并没有影院和娱乐场所，而且进出都要开汽车，一般路比较远。安息日聚会更要开车走高速公路半个多小时， 开很远的路程，前往洛杉矶城里的本会华人教堂。一天聚会后，也都各自开车回家。很多人都住在四维卫星城镇或者乡间的居屋中。教堂牧师也是这样，并不住在城里。又如美国首都华盛顿，被称为巧克力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上层有钱的白人，白天开车来城里政府机构、国会大厦、银行、商店、学校工作，下班后都各自开车回到城外四维远近各乡间高级住宅居住。许多低收入的黑人则都住在城里政府公寓中，而形成城里面大都是黑人，城外面大都是白人的情况。就像某种巧克力，中间是黑色，外围包着白色。华爱伦劝告当时的教友不可盲目搬迁。其实即使在美国，华爱伦也曾经因为当时有些人轻率地劝说信徒搬迁到乡间的事而感到忧虑，并发出劝告。他在1893年12月22日的一封书信中劝告说，不要轻率地、急促地在受刺激的情况下搬迁，也不要以一种今后会深深后悔的方式搬出去。注意，不要有任何轻率的行动。如果没有寻求上帝的智慧，就什么都不要做。上帝应许要赐厚恩给凡祈求他的人，他也不斥责人。当我看到连我们的教师在内也缺乏更好的判断能力时，就心里不安。那些把慈怜的信息带给世界、受到信徒信任的使者，将会有人向他们请教。这些缺乏实际生活真经验的人，需要十分小心。他们的危险是指导别人，却不知道他们的指导会使别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动迁之前要权衡得失，把相关问题全都考虑清楚。有些人可能草率行事，去从事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上帝并没有这样的要求，要慎重考虑，虔诚认真地研究圣经，警醒地倾听上帝的声音。明白上帝的旨意乃是一件大事，不要在无秩序的情况下做任何事，免得被热心于冲动的讲演挑起不属乎上帝的热忱，导致财产的巨大损失与牺牲，使得那必须获得的胜利因为缺乏冷静自持、缺乏适当的考虑和健全的原则与目的，就化为失败。引自《乡村生活》第七部分，受上帝天意指导。也当注意另一方面教训，不应当隐居、与世隔绝。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当注意以下的教训。上帝期望凡称为基督名下的人都要做他的代表，他们当成为圣洁、纯全、神圣的子民，将光传达给凡与他们有所交接的人。凡跟从基督的人要在主义原则和所喜爱的事上与世俗有区别，可是他们却不应当离群所居、与世隔绝。救主经常与世人交往，并不鼓励他们去做与上帝旨意不相合的事，却是为提拔他们，使他们成为高尚的人。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章19节。照样 基督徒要置身于世人中间，使神圣之爱的味道像盐一样保守这个世界不致腐化。主必快来，4月14日。教育勉言原文第322至324面。我们怎样具体实行在乡间居住的属灵精义？由前面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城乡情况和美国是有很大不同的。最明显的是，我国城乡会受到户籍制度的管理和限制，城里的人不能在乡村购买土地和房屋，在城里工作和生活的人到了乡下没有土地，在农村很难找到工作的机会，又靠什么生活呢？此外，子女求学的条件、医疗的条件也都和城里差别很大。有人天真的以为可以设法在深山野岭或某个安静偏僻的地方租用土地，自己耕种生活。假如真的这么做，城里的信徒一起搬去那里居住，必然会引起当地农民和公安机关的怀疑和暗中监视。他们会想，这些城里人放弃城里这么好的条件，到深山野岭这样的偏僻之地做什么呢？是不是在暗中搞什么不法活动呢？其结果就是，不但找不到避风港、世外桃源，无法建立家庭式的修道院，反而会被公安人员暗中盯上，或者前来盘查。这可就真是无事生非，自找麻烦了。而且像这样近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也未免显得有些自私，只顾自家不顾众人，不去向同胞去尽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显然完全不符合上述证言的教训。至于国内许多城市的情况也和美国有所不同，国内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里的居住人口不断的增多，行政管辖范围也大为扩展，甚至连四维郊县也都变为城市的一个部分。人们根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住在乡村而又在城里工作。那么怎么才能具体实行在乡间居住的属灵精义呢？其实由于城市范围扩大，城市里面也会有比较安静的地方，与乡村的环境相似。我们不要选择繁华娱乐的地段去居住，可以住在比较宁静、空气比较好的小区，这样会有利于孩子的身心灵的健康成长。尤其重要的，在家中要管好电视机等等，更要有每日的祷告、读经、敬拜的聚会，使家庭变成基督和圣天使喜欢灵格的地方。三，城里的信徒必须在城里推进圣工，城市里的传道救灵大功必须完成。再说现在主来临近，传道救灵的大功远远没有完成。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批农业人口进城打工，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据报纸上报道，全国城镇人口早已超过6亿1000万，以后还会不断的增多。例如许多大城市人口都有1-2千万，甚至达到2-3千万。但是遵守安息日等候主复临的信徒却只有很少的几百人或上千人。还有不少城市没有渔民的聚会，幕后信息传扬的工作远远未能完成。如果按照某些人 偏激狂热的主张，城里的信徒都到农村去，那么城里的传道救灵工作由谁来做呢？假如城市不再有我们的教会和聚会点，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又怎么能广传给成千上万大中小城市里的超过6亿多的人民？按照他们中个别某些人的说法，传道人虽然住在乡间，仍然可以像学以诺一样进入城内传道。这种想法又是脱离国内实际情况的空想。如果城里没有我们的信徒，谁接待你？没有我们的聚会点和教会，你又到哪里传讲？你可以在公共场所或者租借会场开布道会吗？而且传道救灵的大功绝不是靠个别少数传道人完成的，而必须兴起城里许多爱主的信徒，各自向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和周围邻居为主做见证，传讲圣经的真道，介绍福音的单章、真道的书册，并靠着圣灵的大能一起为主热心做工，才可能迅速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教会正言卷9中的教导。其实华爱伦在教会正言卷9中论到城市里的传道救灵圣功，早就这样指示和教导我们了。我们研读预言之灵著作必须全面而深入，不但要研读乡村生活的教训，也要研读城市工作的指导，以免陷入偏激狂热之中。以下从教会正言卷9中就略为引证几段。啊，世上的城市，他们对福音是多么的需要。20多年以来，许多城市对热心工人的需要常放在我们心上。有谁在为一般大城市心腹重荷呢？选自第11章。在大城市里宣传福音有许多种工作，可以让具有不同才能的工人去做。一些人可采用这种方法，另一些人可采用那种方法。上帝要具有各种才能的人合作，在城市做工。大家都要听耶稣的指挥，而不可依靠人的智慧，免得误入歧途。他们既与上帝同工，就当设法彼此配合默契，要时常开会，一起讨论，诚心实意的合作。选自第12章。上帝已经把才能赐给一些传道人，使他们有能力吸引并保持较多的听众。他们必须用尽一切方法，使真理得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凡是在城市做上帝工作的人，必须用镇静、坚定、热忱的态度去教导民众。他们必须努力引起民众的兴趣，并保持这种兴趣，但同时却要十分小心，避免有耸人听闻的嫌疑。凡是鉴察教会灵性生活的人，都应当尽力设法安排每个教友在上帝的工作上有一份工作。上帝圣工的领导人都应当做聪明的将领，为全军制定行进方针。在订立计划时，他们需特别留意教友对个人的亲朋邻舍所能做的工。只有我们的男女教友人人振奋，与教会中的传道士和职员通力合作，上帝在这世上的工作才能获得成功。 凡响应当今的呼召而来投入主工作的人，必须很好的效法主的工作方法。救主在世传道时，常抓住机会在有许多人往来的交通大道上做工。基督周游各处时，经常住在加百农，甚至后来加百农被称为他自己的城。加百农城位居大马色、耶路撒冷、埃及与地中海之间的大道之上，是客商行旅的必经之处。耶稣把这地方作为他工作的中心，确实很合适。来往的旅客要经过此城，或者在城里耽搁休息，耶稣就在这里与各国各等人，不论是富贵贫贱，频繁的接触，他的教训就能传到国内外千家万户，引起很多人查考预言的兴趣和对救主的注意，这样他的工作就推广到世界各国了。住在大的商业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基督徒有特别好的传道机会，住在这些大城市中的信徒都能在邻居家中为上帝做工。在挤满成千上万寻求欢乐寻求健康者的名胜休养之地和旅游交通中心，必须派出善于吸引众人注意的传道人和卖报员做工。这些工人需抓紧时机宣传现实的福音，遇有机会也可以开会讲道。他们应该敏于抓住机遇向人讲话，借着圣灵大力的帮助去向人们宣讲施洗约翰传过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三章二节。我们要清楚有力的传扬上帝的道，使凡有耳朵的都可以听，这样现代真理的福音就可以叫一般不知道的人知道，被许多人接受，并由他们再带到世界各处他们自己的家中。我们既要向世人传述上帝最后的警告，我们自己对研究圣经和传扬真光应当有何等的热忱呢？但愿每个已经受到神圣光照的人都去反照给别人。我们的工人应当挨家挨户地去向人讲解圣经，推销我们的出版物，见证那曾使自己受惠的真光。不论在火车上，在街上，还是在纵横海洋的轮船上，或用手传递，或邮寄，都要设法将我们的书刊普遍地散发出去。诸位传道士啊，要讲那些激励信徒对不认识基督的人做个人之工的道理，勉励人尽可能多做个人探访。须知传道士的责任不单是台上讲道，也需到人家里去探望人，与他们一同祈祷，并向他们解释圣经。凡是能在讲台外忠心做工的人，必定比单单在讲台上工作的人多十倍的成效。我们的传道士必须战战兢兢地担负他们的责任，时时求上帝赐下智慧和恩惠，让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表率，仔细研究他的为人，以致我们在平日的行为上可将主在世上做工的精神和原则体现出来。以上内容都引自《教会箴言》卷九第十二章。每当有经验的传道工人在有本会教友的地方展开特别工作的时候，这些地方的教友身上就负有重大的责任，他们应当尽力为主的工作开路，并恳切祈祷 省察自己的内心，扫除一切足以阻碍他们与上帝与弟兄合作的罪孽，以便为主铺平道路。选自第十三章。我们正处在世界历史的特殊时期，我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成就一番极其重大的工作，这一大功每一位信徒都必须参加。上帝正在呼召那些肯献身做救人之功的人。当我们开始理解基督为拯救一个将亡的世界曾做过怎样的牺牲时，我们就会奋力拼命地去救人了。唯愿我们所有的教会都能够认明并体验到耶稣无限的牺牲。我在夜间异象中看见，上帝的百姓掀起了一场大改革运动，许多人在赞美上帝，患病的人被医好了，还有许多别的奇迹。众人都表露出一种切心恳求上帝的精神，正如五旬节之前的情形。千万信主的人到别人的家中去走访，向他们宣讲上帝的真道。人心一旦被圣灵感动，就显出一种真实悔改的精神，各处的门户都为宣扬真理敞开了，全世界似乎受到了属天之影响的光照，上帝真诚谦卑的百姓都得了极大的福气。我听到感谢和颂赞的声音，普世似乎掀起了1844年那样的大改革。我们各地教会的教友应当多做挨家探访、给人查经和分发单张的工作，每个人都必须以宣扬真理为光荣的特权，并尽自己的财力支持上帝的圣工。唯有这样，一个基督化的品格才能完美齐整的形成。我们必须在各水边撒种，趁着白日做工，并使自己的心灵住在上帝的爱中。无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总要依靠着主赐给我们的智力和钱财去做。凡可做的工，我们都要忠心的去做，凡要做出的奉献，我们都要愉快的献上。当我们在各水边撒种时，就可以体验多种的多收这句话的意义了。格林多后书九章六节。凡是以基督子民自称的，必须效法基督的榜样，帮助别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这样他们因心生感激，就会消除心理上的屏障，你们就可以感动他们的心了。你们要认真研究这件事。作为教会团体，你们已经有机会与上帝同工。如果你们遵从了上帝的话，切实地动手做这种工作，你们就必得福、受鼓励，并获得丰富的经验了。你们必做上帝的使者，很热心地提倡一种救赎、恢复和拯救人类的计划。这种计划不是固定不变的，乃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地向前推进的。主向我指明了城市中必须成就的工作。这些城市中的信徒需要在周围邻舍之间为上帝做工，他们需安静谦卑地为主做工，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天国的气氛。如果他们不突出自己，而是常常高举基督，别人就会感觉到他们有一种感化人的力量了。照上帝的意思，播撒真理种子的工作不该完全由牧师负担，教会里的广大教友都应当按照自己的才能为主效劳。一个义工如果能竭尽全力地为上帝工作，他就可以得着经验，以致在主的工作上越做越有成效。 那原来吸引他归向基督的感化力，就能帮助他吸引别人归向基督。尽管他从未上台做过一次公开演讲，但他实际上是上帝的使者，他的工作证明他是从上帝而生的。妇女们也可以像男子一样，把真理藏在心里，让它由内而外地发挥其影响力。在这紧急时期，他们也该投入这工作，主必使用他们成就一番工作。如果他们切实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并且在上帝圣灵的感化之下做工，他们就能有足以应付现代实际的稳重风度。救主必将自己脸上的荣光映照在这些抱着自我牺牲精神的妇女身上，这必使他们获得一种胜过男子的能力。在人们家中，他们能做一种男子不能做的工作，就是一种深入内心世界的工作。他们能接近男子所不便接近之人的心灵，他们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审慎谦卑的妇女能从事在人们家里讲解真理等有益的工作，上帝的道经他们这样讲明之后，自然会起到发酵的作用，影响所及会使全家人悔改。我的弟兄姐妹啊，要制定你们的工作计划，抓紧每个机会与亲戚朋友谈道，或朗读印有现代真理的书刊，要让他们看出你们心中的头等大事乃是他们，就是基督曾为之做出如此牺牲的人们的得救问题。不要只想做大事而忽略小事，在小事上你们可能有美满的成效，而尝试大事恐怕会彻底失败，以致灰心丧胆。只要有工作做，你们就该去做。在自己家中，在邻舍家里，在病人床边，你们都能安静祥和地朗读一段经文，为耶稣，为真理说几句话。或许那如此撒下的宝贵的种子，日后会发芽生长，结出果实。凡是本会的教友，个个都应当具有牺牲精神，在个人家中应当实施克己的教训。做父母的要教导子女学会节约，鼓励他们把钱节省下来，捐助传道的工作。基督是我们的模范，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得以成为富足。他教训我们要彼此团结相爱，联合一致，像他那样做工，像他那样牺牲，作为上帝的儿女彼此相爱。个人不要扣留自己的捐款，有钱的人应当为了能在天上存储一笔不会朽坏的钱财而欢喜。凡是我们所不肯投入主的圣工的财产，都必毁坏，不能在天国的银行里产生利息。以上都引自《教会证言》第13章。最后的结论，综上所述，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现在应该勉励信徒，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都要为子女选择和安排合适的居住环境，每日举行家庭研经祷告和敬拜，都要在主里追求灵命的复兴，心灵品格的成圣，不受世俗罪污的沾染，在个人的工作岗位上为主做美好的容神益人的见证，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不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使自己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 纯全无误，永不动摇。也要和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共同兴旺教会，热心于传道圣工，同心合意地恳求晚雨复兴来临，一同推进完成传道救灵大功，得胜末后的一切考验，欢然迎见主来。陆光牧师完成于2009年12月19日，最后更新修改于2012年11月25日。